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1997年底，我在无意中听到一个中年人和他同村人说起法轮功，说做好人讲真善忍。我听说做好人感觉特别亲，于是就这样我得到了千万年等待的大法。修炼大法后，我按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的言行，做什么事不与人计较。我在干洗店工作，有一次我在顾客的衣服口袋里发现400元钱，我当时就交给顾客。我收到假钱，没有去怨恨别人，也没有去花，没去坑害别人，100元的假币撕掉了。1998年时的100元可是挺值钱的，但是我听师父的话，要为别人着想，不能害人。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次，有的把 BB 机等物件丢在我那里，我都按法的要求一一归还，为他人着想。修炼后，我的妇科病、胃口病、肩周炎等等的病都不知不觉的好了，真是无病一身轻了。我高兴的心情无法言表，快乐无比。看到我的变化，我丈夫也得法了。刚得法时，有一天晚上我洗完衣服已经是晚上10点就睡觉了。第二天早7点我起床去厨房做饭，刚打开厨房门把我惊呆了，满屋的黑烟带着啪啪的爆响，只看见燃气的火苗在着着，其他什么也看不见。我冲过去将液化气关掉，我懵了。回过神儿来，这个后怕，这是我刚买的一罐液化气，而且液化气紧挨着燃气灶。这是因为我头天吃完晚饭后8点钟把大壶灌好水，想烧点水喝，点着的火，然后去洗衣服，就把烧水的事儿给忘了。这从昨晚8点到次日早7点，这11个小时把大壶的水烧没了，这水壶还没漏。这11个小时按常理想，烤也得把液化罐烤炸了呀，那后果是不敢想的。这是伟大的师父保护了我们。再来说说我丈夫，他在一家职场上班，是用冲床冲纸。2022年的一天，一不小心他把手伸进了冲床里，左手食指的指尖给冲了，当时把在场的工人和老板吓坏了，老板一定要把他送到医院。到医院拍片子，大夫说手指筋骨粉碎性骨折，必须手术。最后我丈夫没有说服老板和大夫做了手术，结果食指的以上都没有了，短了一截手指。 大夫从旁边取皮，把伤口给包缝好，给拿了好多药回家了。到家，老板叮嘱吃哪个药，到晚上该疼了，如果不行，明天就去打点滴。还说老板娘也把手指碰过，没有你这个严重，就疼得睡不着，挎着胳膊到处遛弯，还打着吊瓶。我丈夫说，没事，您放心吧，我是修炼人，有师傅管着。第二天大早，老板娘就到我家看来了。我告诉老板娘，没事，睡了一夜，也没疼，也没红，也没肿。这老板娘哪信呢，到屋里去看手去了。一看这手，没红，没肿，也没吃药，她满脸的惊讶。这不能是麻药劲儿还没过呢吧，今天该疼了。在我家待了一会儿后，我和老板娘一起去厂里了。到厂里，老板和工人问我丈夫的情况，老板娘说没吃药，没红也没肿。厂里人全不信，说这也太神奇了吧。老板要去家里看我丈夫，我说让他来厂里吧，别耽误干活。我丈夫到了厂里，在场的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没几天，他就到厂里干点轻活，直到长好，也没吃药，也没疼。现在早已长出指甲盖，就比之前指甲小点。大概是201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六七点钟，我丈夫开着一辆柴油三马车回家，我坐在副驾驶，车后斗坐两个人，车斗里有好多工作用的大铁管子、锹、铁筐等重物。当车行驶到一个拐 S 弯的路口时，在拐弯的时候车子拐急了。当时在拐弯的刹那间，我觉得车子已经失去控制，车向右侧斜过去了。我当时想到车斗里的两个人，瞬间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我们。这门子还没喊出来呢，车就侧翻了。我丈夫1米8的大个子，从司机的座位上不知道怎么摔下来的，他上边是风挡玻璃，下边是我，他哪里都没受伤，摔在地上也没有伤。而我呢，车侧翻，我本能地用手撑在柏油路上，过后觉得掌根不舒服，从掌根的肉里弄出一个小石子。奇怪的是，这么重地按在地上，我的手腕手掌哪儿也没受伤。再说车后的两个人，我摔下来后还没起来，就向后喊他们，他们一人说，大嫂，我们没事。我们起来后一看现场，感到神奇，只见两个人躺在车斗旁边，车厢的水洒了他们一身。再看车上的工具，4米长的大铁管子已经在公路的倒沟里，沟上边只有一个管子头、锹和铁筐，就像是人躺那儿旁边给摆放的一样，两个人都毫发无损。这时后边的大车已经到我们附近，这怎么办？这是重要公路，车很多，在这挡路这不行啊。真神奇，我们一抽车就起来了。我们又装好工具，把车一掉头，在附近村里找了水加在车里，就回家了。每次回想起来这惊悚的一幕，我都觉得很后怕。不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这后果不知道有多可怕。感恩伟大的师父，感恩大法。我把这些真实的亲身经历讲出来，希望听到的人不要听信中共那些谎言，要明辨是非，得到大法的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10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她和婆婆是一对好搭档，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他们相互配合，支持彼此，为的是一个共同的心愿。他们到底为什么而努力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1998年的春天，我结婚才三年，就因为腰椎间盘突出，请假在家躺着，无法上班。我到大医院、小医院、中医、西医都医治无效，就开始到处打听偏方。因为我生病，照顾全家吃穿、带孩子全靠我婆婆。婆婆为了治我的病，甚至带我去求神拜仙、看附体。那时村子中的中心大街上，每天早晚都有20多个五六十岁的大妈在蹦跳，放着很响的音乐，说是练什么功。婆婆劝我去试试，但我一口拒绝了。我说，我一个结婚才三年的小媳妇儿，怎么可能跟着一帮老太太在大街上又蹦又跳的，让人看着不得笑话死。再说我也不愿意听他们放的那个音乐，让人心烦意乱的。其实我没对婆婆说出口的事，气功能治病还要医院干什么？初夏的一天，婆婆兴奋地告诉我，村前谁谁家在练法轮功，人家也不蹦也不跳，像做体操，还坐着练，还有书，书上尽叫人做个好人。婆婆还说，那家市里的亲戚多少年的气管炎，练了没几天就好了，那亲戚还特意来他家教功，还是免费的。我想象不出不蹦不跳坐着练是个什么样，更不相信气功能治病。但我不想让婆婆失望，就对婆婆说，你去学吧，学会了再教我。几天后，婆婆真的与邻居结伴儿去学了。58岁的婆婆身体也不好，有胃炎、胆囊炎，药没少吃，却没怎么好转。她常常双手揉按肚子，累得苦不堪言。每天晚饭后，婆婆出去练功，丈夫带孩子出去玩，我就躺在床上看婆婆请回来的转法轮。婆婆有空时还叫我练功。到了中秋过后，街上没有乘凉的了，婆婆对我说，这会儿没人看见了，跟我去练功吧。其实我看书练功完全是应付婆婆，但这时我找不出什么理由推脱，于是在天黑后就跟着婆婆到了练功点。推开门就看见8、9个老太太在院子里练功，他们都在院子里站着，练的是法轮功的第2套功法法轮桩法。婆婆赶紧站到边上练了起来，我也站在他们的最后面，学着把双手抬至头前。就在抬起手的一瞬间，我一下子好像抱住了一个旋转的陀螺，还感受到呜呜的旋转声。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睁大眼睛看看两臂间什么也没有，但那感受却是真实的，甚至实实在在的感到胳膊上的肌肉被推着动。我想，这世上真的有看不见却实实在在的存在着的东西。 原来转法轮书上说的都是真的。于是我开始学练法轮功。一段时间后，我真切地体会到不药而愈，无病一身轻的美妙，而我婆婆也是一身病都没了。到了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污蔑诽谤法轮大法，迫害大法修炼者。我和婆婆一听，大法叫我们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给我们净化身体，我们娘俩的病都好了，怎么能让他们骗人？于是婆婆每天洗衣做饭接送孩子，承担了家里的所有大小事务，让我外出与大法弟子挨家挨户地发大法真相资料，让人知道大法是被污蔑的。在婆婆的支持下，我跟其他大法弟子一起将大法的真相资料撒遍周边村镇，有时回家孩子已经睡了，有时时间太晚或离家太远，我就在大法弟子家过夜。丈夫见证了我学大法后身心健康，所以从来不反对不阻拦我，只是叮嘱我小心。但我有时整日或整夜不回家，丈夫还是有点抱怨。婆婆就会跟丈夫说，他又不是出去干坏事，再说家里什么事也没耽误，也没缺你吃的，你就不用管了。大伯哥家的孩子上初中，自小由婆婆抚养，跟我们一起吃住。大姑姐家、二大伯哥家和我的孩子分别上小学、幼儿园，中午、晚上都在我家吃。可以想象婆婆每天有多忙，可婆婆从不抱怨，每天乐呵呵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家的亲戚朋友来做客，看家里的事全由婆婆打理，都羡慕不已，夸我摊上一个好婆婆。知道婆婆也想去发大法真相资料，所以我也会把离家近的地方空下，给婆婆留出时间，让她也去发真相资料，完成她的心愿。遇到节假日休息，我就尽力帮婆婆做家务，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我给婆婆打下手，做可口的饭菜等。我还帮婆婆买合身的衣服，亲手给婆婆理发。婆婆每每穿着合身的衣服，看着镜子里称心的发型，都会笑得合不拢嘴。婆婆家的亲戚或邻里们都羡慕婆婆摊上个好媳妇儿，亲朋好友也都啧啧称赞婆婆有这么好的身体，这么好的心情。他们知道这是因为婆婆修大法，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村里的很多人都说，看看某某，指我婆婆，领着小儿媳妇儿练法轮功，看他俩强的，意思是指我与婆婆关系好。今年婆婆85岁了，正月里的一天，婆婆突然拉肚子，一天下来，内裤、秋裤都没有换的了，因为洗了的都还没干。我赶紧去买一次性纸尿裤帮婆婆穿上。婆婆不定时的一天大5-6次，量还挺多，小便也失禁了，大小便混在一起，弄得哪儿都是。我一会儿给她冲洗下半身，一会儿刷厕所，一会儿洗秋裤，一会儿又要擦地，就这样忙活了3天，但婆婆没有减轻的迹象。我就揉着婆婆的肚子问她，哪儿不舒服？婆婆说，哪儿也没有不舒服，不用担心，是大法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婆婆拉到第5天就开始拉黄水，拉的量少了，但次数没减少。婆婆告诉我，不再用纸擦了，我就用温水洗。婆婆虽然一直在拉肚子，但吃喝正常， 一日三餐我给她调配吃喝。我也每天给婆婆冲洗身体，不让婆婆身上有臭味儿。婆婆拉到第九天了，我想一个85岁的老太太身体里能有多少东西，排泄这么多天，拉肚子这么多天了还能吃喝，这实在太超常了。我不嫌脏不嫌臭，没有抱怨，悉心地照顾着婆婆。有一回我给婆婆擦洗完扶她上床时，我突然感到自己进入一个散发着慈悲能量的空间，温暖柔和，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慈祥的天使，双手捧着一个柔弱的小婴孩，无微不至地保护着。奇妙的是，这股美妙的感受消失后，婆婆拉肚子也戛然而止，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我和婆婆一起修法轮大法，不管在家庭中还是修炼上，我们婆媳俩都是一对好搭档。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幼儿园老师，工作了30年，修炼法轮大法29年了。几十年中碰到过形形色色的同事，在交往的过程中，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真诚、善良和忍让与他们相处，使他们感受到我发自内心的善良。很多同事都成为多年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好朋友。同事 A 精明能干，很强势，从不肯吃亏，在哪里基本上都是得他说了算。在我和他搭班一起带小孩时，一开始我不太适应，后来我发现，在我真诚地对待小孩和家长，在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麻烦，只是一心为别人好时， A 很愿意和我接近，并且逐渐地在克制他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渐渐地，我们成为了好友。 A 是我同事中第一个三退的人，我一说退了吧，保平安，他马上就同意了，还拉着另一个同事一起三退了。记得2005年的时候，一个不明真相的警察追问我 U 盘的来路，我不肯说，于是被警察绑架囚禁在一个宾馆里。那个警察要求幼儿园派一个同事来看守我，园长就把 A 派来了。一到宾馆， A 见我被逼问了一晚上，睡眠不足，十分疲惫的样子，就心疼地说，你看你一看就是没睡好，现在你啥也别说了，就是躺下睡觉，然后帮我把宾馆里的被子铺好。他坐在旁边守着我，让我安心睡上一觉， 他的强势和正义之举使警察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我睡醒后恢复了精神，问 A， 姐姐你睡一会儿了吗？旁边的女国宝队长接话说，睡什么睡，你睡得倒是挺香，他连眼都没眨一眨。警察对 A 也很尊敬和佩服。到了晚上，警察们聚餐，因为有 A 在，就带上我俩和他们一起吃饭。饭桌上警察们说说笑笑， A 坐在我旁边，他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只是把好吃的一样样往我的碗里夹，边夹边说，你多吃点。警察也被他的义气感动了。国宝队长说，回去跟你们园长说，这个同事很好，给他奖励。后来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出道时我没有生活用品，也没有钱，很艰难。看守所人员说可以给家人打电话，让家人存钱和送东西。我当时记得 A 的电话号码，就请看守所人员给他打电话。在那种高压的情况下， A 通知了我的家人，家人很快把生活用品送来了，并且给我存了钱，使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冤狱生活。A 从我身上看到了真善忍美好，很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他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都喜欢跟我说说，希望我能用悟道的大法法理帮他解开心结。一次，他的一个亲戚对他说，他是练法轮功的，你别跟他玩。 A 明确地说，就是因为他是练法轮功，我才和他关系好的，他不练法轮功，我还不和他玩呢。有一次，当地610人员想强迫我修炼的母亲去洗脑班，欺骗说里面环境很好，吃的也不错，就是学习几天，别的也没啥。我给 A 说了这事， A 当时就说，你去给那些人说，既然条件这么好，那把你妈弄去享受就行了，你条件再好，拿八抬大轿抬着我妈也不去，就是不去。我觉得这个思路很好，后来母亲真的没有去洗脑班。同事 A 的善良和义举也给自己带来了福报。以前因为他的强势和不肯吃亏，总是在与别人的争争闹闹中被困扰，现在当他遇到一些事情时，会用真善忍来衡量一下。在生活中，他的家庭和顺，幸福安康，生活得很美满。在疫情蔓延时，全家人都安然度过。这位可贵的同事就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接收到真善忍大法福泽的人，真心希望那些还在被中共邪党谎言欺骗，从而敌视大法的人快快醒来，摆脱谎言的迷惑，辨明是非，敞开心扉，早日明白真相，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无辜还是万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色列成功地追捕了逃亡的艾希曼，并处以绞刑。艾希曼是德国纳粹时期保安总部第四局的课长，从1941年到1945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去死亡集中营，曾经在四个月中组织运送了70多万犹太人。在法庭上，艾希曼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无辜的人，他死不认罪。他说，作为公民，他忠于自己的祖国，遵从国家的法律；作为军人，他服从领袖的指挥，执行上级的命令； 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办公室里接受文件、统计数字、安排车次等等。他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也没有人在他面前血肉横飞。他说，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因此，他认为自己没有罪责。法庭审判官认为，艾希曼是罪恶的，理由是艾希曼承认自己知道总统命令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他头脑清醒，理智健全，他知道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自己的运输工作是置犹太人于死地的第一部分，正是在他的指挥组织下，几百万被害者乘上火车，就从自由人到囚徒，从毒气室到惨死。尽管他没有直接杀人，但参与了杀人计划，因此他必须付出代价。最终，艾希曼被执行绞刑。不知道艾希曼被执行绞刑时，有没有明白自己的罪恶？有迫害的地方，就会有施暴者与被害者。悲惨的历史并没有终结，只是换了时间、地点与人物。艾希曼式的人物出现在了中国，而法轮功修炼者们成为了被害者。自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在中共迫害体制中，法官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审理法轮功案件时，绝大多数完全不以法律为准绳，根本不依法判决，而是依据上级的授意下达迫害的判决。这样一来，数以万计的无辜修炼者被判刑，身陷囹圄的修炼者们，有的遭受酷刑折磨，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活摘人体器官。2002年，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院法官张海涛曾冤判21名法轮功学员入狱，其中法轮功学员王立文和秦月明都被非法判刑10年。2011年2月，佳木斯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执行强制严管和暴力转化，在短短15天内，秦月明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秦月明遗体被放到冰柜里，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口鼻流血，面目表情痛苦异常，他的右侧脖子后部呈大片红肿。江西南昌青云浦法院副庭长陈水根诬判法轮功学员陈向阳11年、张淑君10年等，致使两位法轮功学员身陷囹圄，妻离子散。在张海涛、陈水根看来，他们只是中共的工具，为了挣工资、升职，必须执行中共的授意，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只是例行公事，下达了判决。他们甚至没有打骂法轮功修炼者一句，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清白无辜的，但是他们也同艾希曼一样，知道被害者是无辜的，尤其法轮功修炼者是一个追求真善人理念的群体，结果就是因为他们签字的一纸判决，把善良守法的修炼者送进监牢。秦月明遭受的酷刑，陈向阳等人的被折磨，与这些法官的诬判是有直接的因果关联的。没有冤判就没有下狱，没有下狱就没有惨死。张海涛、陈水根他们没有用手杀人，他们用的是直拳，他们也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天理昭昭，朗朗乾坤，浩浩日月，岂能无法无天？岂容作恶者狡辩推卸责任，就可饶恕不究？中国古语讲，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尽管艾希曼极力撒谎掩饰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还是被处以极刑。尽管中共法官张海涛、陈水根可能理直气壮为自己辩解，他们的末日还是来到了。2015年1月的一天，张海涛和别人出去吃饭，坐在车里正说话时，突然就不说话了，别人赶紧把他送进医院，结果心梗猝死。陈水根在诬判法轮功学员陈向阳、张淑君后，不到一个月，在另一场庭审休庭时，他突然脑干出血，暴死，终年50岁。 正义还是邪恶，不是由国家法律决定的，是由天理决定的。无辜还是万恶，不是由领导组织界定的，是由道义审判的。以法律的名义为自己免责，以上级的命令为自己开脱，都是异想天开的自圆其说，也是可悲可笑的自欺自毁。迫害佛法就是斗法，迫害大法徒就是害佛，必将是以卵击石的下场。作恶者要为自己和家人着想，在善恶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啊。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陆文的评论文章《无辜还是万恶》。
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六国时，楚王崇儒重道，招纳贤士，天下文风归附者不胜其数。在西羌积石山有一位读书人，姓索，名伯陶，自幼父母双亡，他一边谋生，一边勤勉读书，成就了济世安邦的才学。当时他年近四旬，因各个诸侯互相吞并，行仁政者少，是强霸的多，故一直没有求取功名。听说楚王好仁义，正在遍求贤能之士，便携带书籍行囊，告别亲朋邻里，去投奔楚王。左伯陶行至雍地，正值隆冬季节，风雨交加，他冒雨走了一日，衣裳都沾湿了，看看天色已晚，就到附近村落寻找住处。远远望见竹林之中有扇破窗透出灯光，便径直奔了过去，见一个矮矮的篱笆围着一间茅屋，他上前轻叩柴门。这时有一人开门而出，左伯陶慌忙施礼道：“小生西羌人士，姓索，双名伯陶，欲往楚国，不料中途遇雨，无处寻觅客店，想求借一宿，明早便行，不知您是否接纳？”那人听说，慌忙打理，邀他进入屋内。伯陶见屋内只有一榻，榻上堆积着书卷，除此别无他物，知主人也是个读书人，便要下拜。那人说：“暂且不必讲礼数，待先取火烘干您的衣服，再来叙话。”又置办了酒食，让伯陶食用，款待甚是殷勤厚道。伯陶问他姓名，那人说：“小生姓杨，双名皎哀，自幼父母双亡，独居在此，因酷爱读书，农耕之事全都荒废了。今天幸遇贤士您远道而来，但恨家境贫寒，没有像样的东西款待，还请多多包涵。”伯陶说：“阴雨之中得到您的收留，使我免受雨寒之苦，更蒙您以饭食款待，感激之情如何能忘？”当夜二人抵足而眠，探讨胸中学问，竟终夜未眠。待到天明，见外面仍下雨不止，皎哀于是挽留伯陶在家，尽其所有款待，两人结为兄弟。伯陶年长皎哀五岁，皎哀拜伯陶为兄长，一连住了三日，雨停道干。伯陶说：“ 贤弟您有王佐之才，经纶满腹，却甘愿隐居山林清泉之中，实在是太可惜了。角哀说，弟不是不愿出世，奈何没有合适的机遇呀。波涛说，当今楚王虚心求是，贤弟既有此心，何不与我同往？角哀说，愿遵兄长之命。于是收拾路费粮米，抛下茅屋，二人一同往南方行进。行了不到两日，又遇阴雨，被阻在旅店中，盘缠路费用尽，只剩下一包干粮，二人轮换背负，冒雨前走。雨还没停，又刮起大风，继而漫天鹅毛大雪，真个是纷纷柳絮狂飘，片片鹅毛乱舞，团空脚阵，不分南北西东，遮地漫天，遍尽青黄赤黑。叹梅诗客多清趣，路上行人欲断魂。二人行过祁阳，到经梁山，问路樵夫，都说此去百余里内并无人烟，尽是荒山旷野，狼虎成群，最好不去。伯桃问角哀，贤弟心下如何？角哀道，自古死生有命，既已至此，只需前行，修生退悔之意。又行了一日，夜宿古墓中。次日雪越发下得紧，山中仿佛一尺多厚。伯桃受冻不过，说，我想此去百余里，没有人家，我们干粮不够，又衣服单薄，如果一人独往，可到楚国，二人同去，纵然不冻死，也必会饿死途中，与草木一同腐朽，这有何益处呢？我将身上的衣服脱掉给贤弟穿上，贤弟可独自带上干粮，尽力挣扎前去。我实在走不动了，宁可死于这里，等贤弟见了楚王，一定会受到重用，那时再来安葬我不迟。角哀说，哪有这种道理，我二人虽然不是同一父母所生，但一节重过骨肉，我怎安心抛下兄长独自寻求功名呢？坚决不接受，扶着伯桃前行。走不到十里，伯桃说，风雪越来越紧，怎么能去呢？暂且在道旁寻个地方歇息一下吧。看到一株枯桑，正好可避风雪，可桑下仅能容一人。角哀于是扶伯桃进去坐下，伯桃让角哀敲石取火，烧些枯枝来抵御寒气。等角哀取了柴火回来，只见伯桃脱得赤条条的，浑身衣服都做一堆放着。角哀大惊，兄长为何如此？伯桃说，我思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贤弟你千万不要自误，赶快穿上这衣服，背着干粮前去，我只在此守死。角哀抱住伯桃放声大哭道，我二人死生同在，怎么可以分离？伯桃说，如果都饿死，谁来安葬我们呢？角哀说，如果这样，小弟情愿脱下衣服给兄长穿了，兄长可自带干粮前去，小弟宁愿死在此处。伯桃说，我已多病在身，贤弟年轻强壮，更加上胸中学问非我所能及，若见到楚王必定显贵，我死又何足道， 贤弟不要停留太久，速速前行吧。教哀道：今兄长饿死丧中，弟独自求取功名，这是大不义啊，我不会这样做。伯陶说：我自从离开积石山，玉帝家中一见如故，知道弟胸怀不凡，因此劝贤弟求进功名，不幸被风雨所阻，这是我的天命当尽。如果使贤弟也亡于此，是我的大罪也。说完便要跳前面溪中寻死。脚哀抱住他痛哭，用衣服维护，再扶到桑下。伯陶把衣服推开，脚哀再要劝解时，但见伯陶神色已变，四肢冰冷，口不能言，仅以手挥令脚哀速去。脚哀想：我若久恋此地，也会被冻死，那时谁来安葬我兄长呢？于是在雪中再拜伯陶，哭道：不孝弟此去，还望兄长明中相助，但得功名，必来此厚葬兄长。伯陶点头答应，脚哀取了衣服干粮，哭泣而去。伯陶死在桑下。脚哀挨着寒冷，半饥半饱来到楚国，寻旅店歇下。次日进到城中，问人道：楚王招纳贤士，从何拜进？人回道：宫门外设有一宾馆，令上大夫陪众接纳天下之士。脚哀便径直投宾馆前来，正值上大夫下车，脚哀向前作揖拜见。陪众见脚哀虽然衣衫褴褛，但气宇不凡，慌忙打礼，问道：贤士从何而来？脚哀答道：小生姓杨，双名脚哀，雍州人，听说贵国招纳贤士，特前来归投。陪众邀脚哀到宾馆，备酒食款待，留于馆中。次日陪众到馆中探望，将胸中疑义盘问脚哀，是他学问如何。脚哀百问百答，谈论如流。陪众大喜，入奏楚王。楚王及时召见，问复国强兵之道。脚哀陈献实策，皆切中时弊。楚王大喜，设御宴款待，并拜为中大夫，赐黄金百两，彩缎百匹。脚哀拜谢楚王，痛哭流涕。楚王大惊，问道：卿为何如此痛哭？脚哀便将左伯陶让衣服干粮之事一一奏告楚王。楚王听罢也深为感伤，诸大臣也无不痛惜。楚王说：卿现在打算如何做？脚哀说：臣祈求告假，到外地安葬伯陶完毕后再回来侍奉大王。楚王于是追谥伯陶为中大夫，并厚厚赏赐丧葬资费，差人跟随脚哀车骑同去。脚哀辞了楚王，径奔梁山地面，寻到旧日哭丧处，见伯陶尸身尚在，颜貌如生前一般无二。脚哀于是再拜再哭，令左右召集乡中父老，选中一块前临大溪、后靠高崖、左右珠峰环抱的风水宝地，用香汤沐浴伯陶尸身，并为其穿戴中大夫的衣冠，内棺外椁，安葬起坟，四周筑墙栽树，离坟30步建祠堂，塑伯陶遗容，立华表，柱上见牌额。 墙侧盖瓦屋，令人看守。早毕在祠堂祭祀，哭声悲切感人，乡中父老及随从人等见之无不落泪。想那杨左二人本不相识，只因偶然相遇，意气相投，结为兄弟。后在危险之时，两人都愿以自身死保对方生，其慨然义气令天地为之动容，故后人以杨左之交来形容生死患难的朋友。这样的事迹在中国古籍中记述颇丰。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下期节目心语等着您，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清泉》。这是一首由关桂敏作曲的抒情歌曲。关桂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歌王，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患肝硬化，他曾经不得不退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又重返舞台，成为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的独唱演员，每年随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清泉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山间有清泉，匆匆走时间，不忆千山过，浩瀚汇天边。途中万线拦，全心彻如缘，历劫志不改，心语应净莲。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关桂敏作曲配器、邹小群和关桂敏演唱的歌曲《清泉》。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